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十字架是神爱的最高峰，没有一个人在明白十字架的大爱之后而不被感动的。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当我们回顾历史呢，其实我们发现不少人都为着他们所信的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性命，借此呢去表达自己的忠贞和维护自己的信仰。然而作为基督徒呢，我们所纪念的不单是一般殉道的人，也不单是耶稣的受苦和牺牲，我们所要思想的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而我们也为着基督的复活而庆祝而感恩。除非我们深深地明白到十字架的意义，其中所代表的含义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很容易会错过我们信仰的核心，也就是我们信仰中最珍贵的东西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，2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事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到神的心肠。请你留心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神的心肠呢？当你想到神的心肠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你看见了什么呢？你明白神的心肠有多少呢？我想我们属神的人都渴望得知神的心肠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一块来明白神的心肠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到底神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很多人对神都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，有时让我们感到困惑，不知道谁对谁错。似乎不少人对罪的问题、对永生的问题，以及对有关神的许多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。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哪一个才是真理呢？其实今天有不少人根本就是忽略神、不理会神，他们不去寻求明白，也不理会神的存在。然而唯有我们看十字架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看见神和认识神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十字架能够将神的许多方面表明出来，十字架在向我们诉说神到底是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处经文，罗马书的5章第5节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第5节这里他说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那么这里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那就是倾倒在我们里边的意思。那么到底圣灵怎么样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呢？我们可以这样想，看看自己爱的能力。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圣灵就进到我们心中，而圣灵又将神的爱倾倒在我们心里边，于是我们心中就开始有神爱的流露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神就是爱，又说爱是从神而来的。因为圣灵是神，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，我们才会有爱。而约翰一书的4章7到8节经文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很多人都问了， 爱是什么呢？爱从哪里来呢？其实神就是爱，他是爱的源头。神一切表现，一切作为，都是爱的流露。诗人说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而雅各书也说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要明白真爱是什么，只要看神的作为就可以知道。真正的爱，它是无私的，是为对方设想，是为对方的好处而去做的。爱的人会问，什么对这个人最好呢？对方到底想要一些什么呢？神在他的智慧、公义和慈爱中，他不断地问，到底他能够做什么来为了我们的好处呢？事实上，在我们的人生中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爱，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和环境中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。只是有时候呢，我们还不能够领会罢了。人生有许多的需要，有许多的缺乏，而神总是以最好的来去回应我们的需要，用最好的来去善待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就是爱。神他是一位爱的神，他所做的都是出于爱，他不能不爱。所以不论我们怎么样，神所能够做的只有一样，就是善待我们。这是他的本性使然，跟我们对他怎么样，这是毫无关系的。神他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神，而在神的一切作为中，十字架是最能够充分表现出神的大爱的。十字架把神爱的长阔高深尽都表现无疑。所以如果要去思索和明白神的爱，那么十字架必然是不可少的题材，能够叫我们真正去领会和明白神的心肠，因为神他是这么的爱着我们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到世上来呢？就是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人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圣经描述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是远离神的，是活在罪和叛逆神的生活中的，是不需要神，不可想神，与神隔绝的。他们的心灵的眼是瞎的，看不见真光，不认识神的。然而神怎么样待我们这些犯罪作恶的人呢？神却以他无比的大爱来去爱我们，来围绕我们。他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他要以爱来去挽回我们。神表彰他爱的途径有很多，你很可能还不相信耶稣，还没有成为基督徒，然而神的爱已经在你身上显明了。刚才我们说过了，神显明他爱最伟大和最奇妙的地方就是在十字架。十字架是神爱的最高峰，没有一个人在明白十字架的大爱之后是不被感动的。如果问神，爱最伟大的表达是在哪里呢？那么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在十字架上。那么耶稣是因为犯罪而才上十字架的吗？当然不是，耶稣他是完全的，他从来没有犯罪。那么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？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要拯救我们，因为他要代替我们受死。那么要是我们再追问下去，为什么神要爱我们呢？像我这样的人，为什么神要爱？为什么神要关心？神要为我们付出他的生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认真地面对自己，省察自己的生活行为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值得神去爱。那么神到底为什么要爱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呢？我们犯罪得罪他，多行不义，我们叛逆神，走在神的旨意之外，我们与神为敌，我们不信神，我们违反神的法则生活，我们对神毫无感谢的心，但是为什么神还要爱我呢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那么事实上，我们越多明白自己，我们越不能够明白到底神有什么样的理由要爱我，到底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值得神去爱。我是一个这么骄傲的人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然而神却竟然爱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而答案就是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。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谁，乃是因为他就是爱。爱是他的本性， 所以是取决于他的本性，而不是取决于我们。神的爱不是相对的爱，不是反应的爱，而是从永远到永远，他就是爱。使徒约翰他被称之为是爱的使徒，他在他的书信里边谈到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看他在书信里边是怎么来说。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，这里边使徒约翰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你看在这里，约翰他告诉我们说，一切的真爱都是从神来的，一切纯全的爱、真实的爱都是由神而来的。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约翰要指出，一切能够以真爱、无私的爱、纯全的爱去对待别人的，他必然是属于神的。他不能一面与神为敌，却又同时拥有神那么样的大爱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因为只有从神那里，人才可以拥有无私的、真实的爱。所以说，一切有真爱的人都是从神而生，并且是认识神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的四章七到第十节的记载。这里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他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好，人世间所能够认识和明白的大爱，就显明在耶稣基督所钉的十字架上。所以呢，要明白神的大爱，我们是不能不提到十字架的。那么当我们说要去明白神的心肠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说到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正是神向人表明他内心的爱的地方。神差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降生到世上，那绝对不是偶然的事，不是因为要到世上来享福，更不是要在世间得到什么样的荣耀和权柄。耶稣到世上来，他是舍去了天上的荣华而来的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八节，保罗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他与父同荣同尊，但却为了拯救世人，他甘愿虚己，放弃这一切，来到卑微的尘世，并且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做奴仆来去服侍周围的人。然而他并没有换来世人的尊重、欣赏和感激，那么相反的，他受到世人的厌弃、抵挡、诬告、逼迫、讥讽、嘲笑，最后呢，还被交给罪人，接受当时罗马最残酷的刑具——十字架的刑罚。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还把他列在罪犯中间，把他和强盗同钉，受尽羞辱和痛苦。这本来是耶稣不当受的，因为主耶稣他根本就没有犯过罪，只是因为人厌弃和拒绝，而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可是从始至终，我们看不到主耶稣他抱怨，看不到耶稣为自己伸冤，或者是为自己辩护，他总是逆来顺受，默默地替人承担，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无声。以他的身份和能力，他大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从天上下来搭救他，他也可以拒绝上十字架，因为他没有犯过罪，没有人能够指证他有什么样的错，而就连宣判他死刑的比拉多巡抚都说查不出他有什么样的罪来。当罗马的百夫长看见所呈的，都说这是个义人，连卖耶稣的犹大都承认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。但是耶稣他甘愿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的罪而上十字架。耶稣他没有选择一条舒适的路，他反而是选择走上了十字架这条苦路。从他降生到世上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知道自己在地上的使命，所要朝向的方向，所要走的道路。他知道十字架是他在地上生命的终站， 然而他为了爱世人而甘愿走上，他来是为人而死，为了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给拯救出来。这位圣洁公义的神为了爱世人而自甘选择这样的一条路，为了抵挡他的人而死，可见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是过于人所能够猜透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负清罪债，为我们受了死亡的刑罚，他被神颜面不看，被神弃绝，他乃是为了我们才承受这一切的。有些人就问了，假如我不相信接受耶稣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那么让我们来留心思想这个问题。神差耶稣基督到世间来，为要做世人的救主，神只为人预备了这位救主，他是独一无二的，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的拯救，再没有别的救法。千百年来，只有耶稣一个人以无罪之身来代替全人类的罪为人受死，因为只有他符合资格来替我们受死。历史上只有耶稣他是无罪的，因为他不是从亚当而生，他乃是由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而生到世上来的，所以他是与人有关而与罪无关。如果人拒绝了耶稣这唯一的救主，那么人就再没有别的方法去得到拯救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经文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可见人的生命不只是限于今生，还延续到永恒。而永恒的审判是神为所有人而设的，是人无法避免的。将来有一天，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为自己所过的这一生来向神交账。那么到底我们今天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呢？要是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解决，我们没有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，我们就得面对神公义的审判，并且接受死亡的刑罚。这是因为神早就宣判犯罪的人必要死亡，这是我们犯罪所要得到的结果，是罪的公价。也许有些人会说了，我呀一生啊凭良心做事，我不怕神将来的审判，我可以获得神的接纳，因为我从来都不做为非作歹的事，我不是一个坏人呢。然而这只是按着我们人的标准来去看罢了，但是神的标准却不是如此，而神也不会按着世人堕落良心的标准来去审判人。神审判人不是按人的标准，而是按他的标准。诗篇说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这是他在圣经里边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。神看一个人得救，不是他在地上的行为表现，他做了什么，他没有做什么，而是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。而信的人，神就不定我们的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代受了一切的罪和刑罚，我们就可以借着他得救。要是我们从来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那么我们就要自己承担罪恶和死亡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而不信就是最大的罪。神赐下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，神渴望我们相信接受，要是我们忽略拒绝，这就是我们重罪之外最大的罪，因为我们拒绝了神的爱。我们今生拒绝神，那么神将来必然也拒绝我们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啊，我不用信耶稣，我可以行善积德，将来呢就可以上天堂了。不是这样。我再说，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但是神的标准不是这样。我们必须懂得从神的角度来去看事物，来去看罪恶和永恒，知道信耶稣的重要，务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罪的问题。神为世人预备了救主，就是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，这是神智慧的安排，在创世之前就计划好了的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满足神的公义和慈爱，神接受耶稣为人代死的行为，然后宣判一切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为无罪，为义人。这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大爱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得称为义。我们什么都没有付出啊，什么都没有做，但是神却因为我们相信接受他的拯救而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，又称我们为义， 并且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。神这样的恩典和大爱，要是我们忽略了，就再不能陶醉。将来我们就得自己承受一切的刑罚和痛苦，因为我们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我们个人的救主。希伯来书9:27经文很清楚地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的生命不是只在今生就完结，我们的生命乃是延续到永恒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必须在今生来决定永恒的归宿。我们要在今生来去决定永恒，因为今生一过，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。约翰福音3:16经文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面对着一位无条件爱我们，又把生命都为我们舍弃的主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以前你可能因为不认识神而叛逆神，拒绝神，不信神，但现在你明白神的大爱，认识到神拯救你的恩典，你还可以忽略他吗？神他是公义的，犯罪的人必定死亡，这是神早就宣告的。不要以为我今天忽略神和他的救恩，将来呢神不会跟我计较，不是这样的。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因为他是公义无比的。一个拒绝和不信神的人，他的命运是悲惨的，是绝望的，是无助的。那些拒绝耶稣做救主的人，他是失丧的。也许你会因为我这样说而感到愤怒，然而我这样说是出于爱，是因为我关心你，也是因为神对你的大爱所驱使。你可以不认同我的说法，你也可以愤怒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改变圣经的真理，也不可以忽略而不理会神，因为将来有一天，你和我都要站在神的宝座前，为我们对他的回应而做出交代。你可以继续不信，但是你不能对神说你从来没有听过他，你不认识他，你不知道神的爱，因为现在你已经听到神拯救你的信息，也知道神对你所付出的大爱，你不能听了而当作没有听见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渴望得知神的心肠吗？你只要看看十字架就可以知道了。当你仰望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所看见的不但是神的公义，不但是神的智慧，更是神的大爱。你也看见了神的能力，他怎么样借着人所认为最软弱、最愚拙的方法来去成就永恒的救恩。十字架其实是充满着许多矛盾的。那么为什么我这样来说呢？这是因为一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的神的儿子，竟然死在犹太的首领和罗马的士兵下，好像无力反抗、无力挣脱这残酷的命运。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，这是耶稣他所选择的，是他甘愿这样做的，乃是为了要拯救我们。耶稣和两个强盗同定，被定在两个罪犯中间，这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，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与罪人并列，但是他却是无罪的，他只是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替我们受死罢了。有人问，神的能力在哪里呢？神为什么不拯救耶稣，不把他从十字架上给救下来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当日也有许多人讥笑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救自己和别人吧。原来这个问题对耶稣来说是一种侮辱和漠视。他们不晓得耶稣来不是要向人宣示能力，不是用武力去征服世界，耶稣乃是用爱和牺牲来赢得失丧的人归向他。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是上十字架，他从一进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开始，就很清楚这一生要走的路，要朝向的方向。其实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能力去做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，圣经记载地大震动，很多已经死了的圣徒都复活过来，圣殿里的幔子也是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神向世人显示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代罪的羔羊。过去以色列人犯罪之后，他们就要献赎罪祭， 然而耶稣却成了最后的赎罪祭，亲自做人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以色列人从今之后就不用再献上动物做燔祭，乃是信靠耶稣就可以得到罪的赦免，并且可以做神的儿女，可以得享永生了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，最能够显出耶稣的大能力的，不是天地间的变化所显出来的神迹，而是耶稣对被钉的强盗的赦免和接纳。这个能力更胜于地震，或者是圣徒当时的复活，又或者是圣殿幔子的裂开。耶稣显明他莫大的能力，是他拯救那个垂死的强盗。我们看路加福音23:39，经文说，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么这个是不接受耶稣的，但是另外一个却不同。路加福音23:42-43，经文说，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你看，耶稣最奇妙和最大的能力，就是他能够改变人的生命。那么直到今天，他依旧一样。只要我们信靠他，我们的生命就必然能够获得改变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十字架，神的心肠，第二讲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凡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他生命中的罪的权势呢，都可以立即得到粉碎。罗马书8:1-4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呢，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@良友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